进入美国，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54年5月9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进入美国翻译而成，读音编号540509，历时1小时27分钟。
The tape you are about to hear is incomplete. Every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locate the missing portion of this message. However, to date this is as complete a recording as we have been able to locate. We shall continue to search for a complete recording, and any assistance you can give us would be appreciated. We trust the portion of the message you are about to hear will be a blessing to you.
那主的旨意几次让这种事情发生了？那最近我们去了丹佛，那才回来。我想他们要我们汇报一下这次聚会的情况。那这是我多年以来最成功的聚会之一。那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那有2000多人将他们的心交给了基督。那除此以外，在丹佛一些人还领受了圣灵的洗。那还有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在人们中间所行的伟大的神迹奇事。那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那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一开始聚会就5000多人。是在蒙马公园聚会的，那到了第三天晚上，那甚至没有地方让人站了。那五个晚上真是过得非常的美好。我们离开丹佛到了加拿大，那儿子和我一块去的。那么开进了山里，那就遇到了暴风雪。那我在想你们已经从收音机里边听到了，有大概188人死在这场暴风雪中。我们在山里因为积雪被困了几天。那我们的聚会过了，那只好先回家，那等以后再出去。所以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可能有主的旨意，那可能会有更美好的聚会或别的什么。那这些事我们不知道，当然主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好像行在黑暗的世界里，却不是行在黑暗中。那光去哪里，我们要跟去哪里。那这样我们就跟随着光走。那我们的天父可能为我们预备了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事，那也许有危险摆在我们面前，或许他要在某人身上动工，那再次带来。那你看神会那样在一个人身上动工，只为这一个人，他改变了整个的国家一遍，把他们带进来。因此那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神极美的荣耀。那神保护我们，我们为此而感谢他。那有许多人那会比利沿途帮忙把一些撞车等等的人弄上车。我们一路倒是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只是有一次滑到了路边。那不过才一会儿，那边农场就有位先生过来用拖拉机把我们拉了出来。那路真的很滑，非常的滑。那么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那些老人都记不得在那样的季节在蒙大拿州那朗达普那个地区曾有过这么大的暴风雪。那我们知道任何这种很不寻常的事儿，那都有我们主的手在其中。那这是为着某个目的，那为着我们得益处，那为了我们的益处，就是这样。那所以那我回来后就给那边弟兄打了电话，我说星期天我会回家。那如果你愿意我过来有一个主日学那没问题。那我说那我会很高兴去的。那他说哦，肯定的，比尔弟兄，那我们总是很高兴你来。他的心胸这么开阔，那随和热情。那昨天就在他的电台节目里面通知了这事，那因此我们为这一切而感谢神。那今早，那今天是母亲节，那大部分人你们到处都会听到母亲节的讲道，那人们在谈论母亲的话题，那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那我把这点留在其他的聚会上来讲。那今早我通知过了，那我要讲的题目是侵入美国。那你可能从广播中听到了，那今天能够听到很多的内容。那母亲节的讲道一起会放在今晚的聚会上。那所以我想宣布今早要讲侵入美国。那我在丹佛讲过这个题目，但若是神的旨意，那今早我打算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这个主题。那当时在讲这个主题时，实在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主以奇妙的方式祝福了我们，那里有时会给我们，那有时候你得来一点震动才能够对这一切事有所认识，不是？那么祈求神来震动我们。那顺便说一下，那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丹佛的商人会赞助了那场的聚会。那这些的赞助者跟以前的有一些不同。那通常传道人赞助聚会时，那你问他们，你们宣布了没有？宣布了，对教会宣布了。那这是他们的做法，他们是牧者，他们要自己的羊群知道这事儿。 那是他们的做法，是他们的事儿。那商人会的做法有点不同，他们想让全世界都知道聚会的事儿，所以就抛出价值约3-4千美元的广告，贴满了有轨电车、出租车、轿车的保险杠，到处贴。那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那聚会结束后，那他们把我叫到一边，说：“布兰弟兄，我们现在能为你做点什么？我们欠你们。”我说：“我当然没有了。”我说：“你们不欠我任何东西。”我说：“你们若愿意，可以给我付那里的住宿费。”哦，他们说：“我们要为你做点什么。”那我不愿他们的什么东西。所以经理就把他们都叫来。他说：“啊，我相信他很喜欢打猎、钓鱼什么的，不是？”那他们说：“对。”那其中一位商人在那边有个农场。那时候我就把他当做礼物送给他。那摩尔先生上去看了一下，他得骑马走35英里才能到。那我说摩尔先生，我倒想看看布兰姐妹骑马去那儿。所以他们，那过后他们到了科罗拉多州，那希尔佛普罗姆那里的一处私人的领地。那这个应该算是在这边的。那他们在那里买一个小农场，正在那里为我建一间5个房间的房子。那科罗拉多州的希尔佛普罗姆地处群山的心脏地带。那虽然你们爱钓鱼的人，那我猜想现在正是好时候，那里是个休息的好地方。那如果神允许，这些聚会还有其他的事过后就可以去放松一下。那这一切都取决于主。那就行。希望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道上。我喜爱这道，神永活的道，那生命在这道里面。那这道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那生命在这道里边，因为它是神的道，那生命在这自己的道里。那就像如果我对你说，我给你你说今早我饿了，帮他弟兄，那你能给我5块钱吗？我说我愿意。那这里的生命就跟我许诺里的生命一样的多。那在神也是这样，神若应许了什么，那么神就是那个应许，神必须在他的道里。瞧，这道无异于，那这道与神是相同的，他就是神。你的话就是你的本体，就像我们所说的，这是你的押金，你的押金就是你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信你的话，那么我就无法信任你。但如果对你说的话，那我能够相信的话，那么你就是个有信誉的人。圣经说太初的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行，看到吗？那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如果我们这么想，尽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它就是神的道。那棵树就是神的道，你和你的身体是神的道。神说出话，这些就存在了，从无到有，原本是无的。那你注意过人的生命从哪来的吗？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胞，小的人的肉眼都看不见，那只能通过倍数极大的显微镜才能够看到。从那里长成了一个150磅或200磅重的人来，他从哪来的？这神只是说出来，他就开始自然的生长，要长成像那样的人。那神说话，每棵树每样东西就存在了。那今早能观看神的道，实在是一件美妙无比的事。那今早来查考旧约，那请翻到历代志。那我最近有点不太舒服，那现在请翻到历代志第18章。那只是有点累，那主若愿意，那我还拿不准，那我们星期三晚上会更清楚一些。那主若愿意，那教会又觉得有这样的带领，我想用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一连几天在这举办复兴会，那教导神的话语的复兴会。那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那只是教导之道，那没有医治聚会，那只是教导。那或许主愿意那引导我们，那然后我们，那我真是喜爱同你们在一起，那围绕神的道跟你们一起交通。那非常感谢你们说那美妙的阿们。那在历代志18章，那从12节读起，那希望以此作为我们这些想法的一个基础，来查考一下当今那这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历代之上对不起，是历代之下，历代之下18章12节。那我们来读一部分，大家看看我们的主要我们知道些什么。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现在他为了给我们这个想法打一个的基础，那再来跟主说一句话。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带着感激的心情来到你面前，代表那些失丧的灵魂，代表那些有需要的人，代表这个教会，我们祈求愿圣灵现在速速地进入这道中，直接进入这里每颗有需要的心中，当神释放他的信息和道的大能进入人的心中时，让我们今早都因圣灵而大大的兴旺。离开这会堂出去后，喜乐地赞美神说，我们因他的同在内心就火热。我们怎么祈求是奉主的命，阿们。那今早我们要讲的场面是一个悲剧为背景，那在我看来，旧约总是新约的一个影子，或者说预兆。那许多时候有人说，弗兰弟兄，你怎么总是爱讲旧约呢？那每讲一个主题，你差不多总是要回到旧约里边讲。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喜欢预表，那我喜欢，我受的教育很有限，那你们都知道，那要知道什么地方接近正确，那我唯一的方法就是看他过去的样式是什么，看他的蓝图，看他到底是什么，那这样我就知道以前在那里发生的肯定是跟现在在这里发生的近似，因为它是一个影子。那我总是回到旧约里看以色列人做了些什么，要看罪的刑罚是什么，要看众先知的公义是什么，看所有那些的事儿是什么，那这样我的现在发生的事儿就有了一个概念，因为它预表了幕后总的结局会是什么。在那段时间，以色列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它正处在午夜的黑暗中。那在旧约里，若主愿意，可能在接下来的聚会中，我想给大家讲一讲七个教会时代在旧约里是怎么预表的。那他们的开始完全像外邦教会时代的开始一样，然后下来进入了类似的那黑暗时代，然后又出来进入荣耀的五旬节的时代。那在犹太人的时期，圣灵降在了早期的教会中，那然后经历了外邦教会的另一个时期，那经历了黑暗时代，然后再出来，那最后进入千禧年。那在以色列的中世纪，那看这位了不起的亚哈王，他是如何上台执政的。那他有点是靠其他以色列王的名声上台的。那亚哈本人有点像是边界信徒，那我常常是那么看他的，因为那他有时朝这边倒，有时候朝那边倒。那像他那样不稳定的人，你永远也弄不清他到底站在哪里。那或者像一个不稳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那你真不知道要拿他怎么办。那今天他们是基督徒，那明天就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了。今天他们在教会里边欢喜歌唱赞美神，明天就出去喝酒狂欢作乐到处跑。那所以这类人简直拿他没辙。那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匹老马，那他老是爱跳过围栏。那我在想，你们跟我同龄的人都知道，那是马的时代，马车的时代。那很多时候，那我自己也曾赶着马车在这条街上跑。那我现在45岁了，那我还记得那匹老马，那我们在他脖子上套一个轭，就像套牛一样，那不让他跳过围栏，那可是他还是跳，那都会把轭挂起来，那转身走掉等等，他想翻过围栏。那有一天他，那我奇怪到底是什么这么吸引这匹老马。那那里有一个大坑，那他本来就站在最好的牧草上，那草有那么老高，但他要那那个大坑里边长着一些的鸭毛草，那于是他跳过围栏跳到大坑里，那里面都是铁丝碎玻璃，那还有我们倒的垃圾， 他跳到那里就是想吃几口亚毛草，然后让波罗波诺几匹马来才能把他从那个坑里边拉上来。他跳进去的时候被挂在了那里，那他站在那里直发抖流血，他何苦呢？就为了吃两三口的亚毛草。那本来他就站在最好的牧草上，那草几乎到了他的膝盖。那我常常想起那个场面，违背者的道路崎岖难行，那他就是不能安稳地待在他那快乐吃草的地方，那就要跳过围栏，撞得头破血流，只是为了吃几口不同种类的草。那今天那些跳过神草场围栏的人也差不多是这样，那您不相信这个吗？那出去又进了，今天在教会里边过得很愉快，那明天就会为别的什么东西把自己给出卖了，道路崎岖难行。亚哈多多少少就像这种类型的人，风往哪个方向吹，那倒这边或倒那边，那亚哈的帆就跟着倒。那他的婚姻把他搞得一团糟，那娶了个小女人耶洗别，那是个小公主王的女儿，那看上去很漂亮，那长得很美，但心里边却很邪恶，那他是个拜偶像的，那他导致了所有的以色列人。那我很想花几分钟在这里画一条的界限，再像过去那样，那然后深入的讲一讲为母之道的核心的问题。那乔当然开始要娶妻，那他要找什么样的女孩？那女人远远不只是看美貌，你得找个魂与身体都能够跟你结合在一起的人，一个真正可以成为朋友和伴侣的人，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够与你厮守在一起。但亚哈呢，我估计那他看他漂亮就爱上了他，结婚了，不可能是为了他的别的什么，因为这个女人邪恶到了极点，那他嫁过来了。那当然后来亚哈就跟他裹在一起了，也爱他，可是他导致了所有的以色列人犯罪，与神为敌，拆除了神的祭坛，造了巴利的祭坛。那个时期整个的以色列都拜起巴利来了。那他的老婆还导致异人拿伯，那你们许多人都读过他的故事了，他如何用欺骗其假誓夺了拿伯的葡萄园，弄个假见证人毁谤拿伯，因为耶洗别想为了丈夫做点事，那就把异人杀了，那为了夺得靠近宫殿领地的葡萄园。所有这一切神都看在眼里，那因此主的一个大能的仆人先知以利亚就发预言，那告诉耶洗别将要临到他的事儿，那他也告诉亚哈狗要舔他的血。那如果神说出某件的事情，那当然那个时候主的话是直接通过先知传达出来的。那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儿子耶稣基督小谕我们。那所以那这个就是道，那如果有什么跟着道相违背，那就不要去理他。那行，那再者现在神是借着他的先知先见等等说话，但首先是这个道。那亚哈做了这等的恶事，他还不住手，神多年赐福给以色列人，那最终约沙法作王统治犹大国，那亚哈是以色列国的王，那约沙法是个义人，他是亚萨的儿子，亚萨是个义人，他拆毁了所有拜偶像的丘坛，他建造了耶和华的祭坛，在犹大国就有了一场的复兴。那过了不久，约沙法我是说亚哈的差人出去，在亚兰找到了另一块地，那他认为那地属于他，是想去得到那地。那于是他问这位约沙法，那愿不愿意也来与他结盟。那当然危险就在这儿了。行，人们看到这边是伟大的亚哈王，那边他们也看到伟大的约沙法，那一个是不冷不热的，另一个是被圣灵充满的。要当心你是怎么结盟的，要当心你所做的事，要当心你是怎么与不信者同父一轭的，要保持自己洁净，尤其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边。那我相信教会没有丝毫的疑问，这点一直在我心中燃烧，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早点找这五个晚上，那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那再一次用圣经给这个教会梳理一遍。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影子里，那事情随时都会发生的。我们看到时候一到，那这些事情都要发生。那仇敌极其的邪恶，那各种的权势出现，我们看到这些暴风雪以及所发生的事儿，所有的这些的瘟疫啊，各种各样的事儿，这些都是由于引爆这些的炸弹所造成的干扰而导致的。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搅和在一起，他们在神的大实验室里边胡作非为，从而应验了神的道，这肯定要出事的。所以呢，大罪人要起来，有权势，很迷惑人。哦，今早我听到一个圣灵充满的牧师在讲兽的印记，他说呢，敌基督就是俄国。哦，多大的错谬啊！哼，俄国跟那个毫无关系，谁的先生？这是符合圣经的。那要带我注意，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警告。那这位约沙法，那他觉得很不错，因为这位伟大的以色列王对他说：“来拜访我吧。”那他就下去了。他们弄来牛羊等等，献了祭。但是在亚哈的心里，他一直都是个欺骗者，因为他没有真心的带着这些的羊去敬拜或献祭。那总之，他更倾心于他老婆的宗教。那注意，亚哈娶洗别的时候，正是以色列极大黑暗的时期。他把偶像崇拜带进了以色列，这个正是今天的预表。那在黑暗时期，从早期的使徒时代一直下来，那第二代、第三代一直到黑暗时代有1500年，亚哈怎么娶了耶洗别，将偶像崇拜带进了以色列国，这圣灵的教会也怎么样取了各种的主意，把偶像崇拜又带了回来。今天它是以基督教的形式出现的，极其的黑暗。那看到吗？那它一直往下走，每天每个教会时代都往下走到同样的东西上，达到顶点，进入不冷不热的状态，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时代。哦，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可怕的时刻。那听着，那在我往下讲之前，那我要在这承认一点，我是个老式的传道人，那渴望再次看到那古老的时代。那我见过这么多的模仿者，拿好莱坞的浮华来粉饰福音，简直让我感到恶心厌倦。是的，先生，我想看到那老式的。我恐怕我们为了中国人把基督教给弄得太漂亮了，这是一条危险的线。那约沙法下来了，心想啊，瞧啊，这位伟大的以色列王呢，我想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呢，就在这一大堆的浮华中，他做了什么呢？他在共同的基础上结盟了，要上去与仇敌打仗，因为他们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民，但他们不是。一群是圣灵充满的人，一群是不冷不热的人，他们不是一样的民。不，先生，那你不能，那黑暗不能够与光明相交，那夜晚不能在阳光的面前存在。那最危险的时候是在夜晚与白日之间的时候，那太阳快要落下，那还有就要升起的这段时间是最危险的，没有足够的视野可以让你看见，那你车子上的灯无法把前面照得一清二楚，那要么暗要么亮，反而更好。耶稣说你或冷或热，但不要不冷不热，那是一条危险的界限。那约瑟法下到了那里，那于是就组成了这个不讨神喜悦的大联盟。那注意，正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哦，我得到了以色列王的欢心了，啊，我和这位啊邻邦有了交通，那我瞧要当心这个教会，瞧，就是这个导致了这个教会以及其他的教会所有的这些的麻烦，看到没？要当心你在跟什么人掺杂在一起，行，要马上出来，你要么赞成基督，要么反对基督，看到没？那这伙计去结成了联盟，他以为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儿。那不然还是在问，那我们上去打仗之前，难道不当求问一下主吗？那约沙法还是有足够的信仰存在心里， 他下来找以色列王结盟，那虽然犯了错，但在里面还是有足够的信仰使得去思想，行、哦、我们至少应该去求问主。那亚哈一句话不说就往前直冲，只凭他自己那种机械式的而人为的和属血气的方式行事，我恐怕我们教会很多时候也是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我们想搞懂的说啊，这事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就那么定了。我想今天美国许多的传道的事工也是这样的，我们给他定了一种的样式，那我可以说啊，是一种好莱坞式的传道事工，全都是些的浮华。那我们注意到当今的传道人一上讲台或者乱吹一气，讲到之前先讲一大堆的笑话等等，瞎胡闹的，就像小丑在讲台上表演一样。那到了做祭坛呼召的时候，人们简直看不到做祭坛呼召的任何诚意了。没错，这就是今天全世界都陷入不冷不热状态的原因，他们陷进去了。我不知道，那今天就是今天，教会我们想办法送孩子去学校学习心理学之类的东西，让他们知道如何推广一个计划，那如何站讲台，那安排我们的那信息很诱人，能抓住会众，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那许多了不起的心理学家出来当导师，那排演一出戏，把很多的东西都放上去。那我真不知道他们，我们总是在说那教堂如何的美，如何的吸引人，但却没有告诉他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在想，对那些进来的人，我们是不是把教堂建得太漂亮了？那比如说今天浸信会教会有口号44年突破100万，吸收了几千几万没有悔改信主的人，只是一些进来加入教会的人。那吸收这样的成员进来，就是对耶稣基督的教会欠下的债。他们仍旧喝酒，还抽烟，还是赌博，仍旧说谎。他们到教会来期待我一帮好莱坞式的传道人站在台上搞出一大堆花里胡哨的东西，台上堆满了庞大的乐器让他们乐一个乐，而本来应该有一个老式的神居首位的哭求的祭坛呼召，那男男女女来了不是要来花哨的，也不是要上来像小丑一样的，而是要跪在祭坛前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为他们而死，使他们重新回到对神的真情上。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挑选的那些伟大的布道家，就像今天许多跨洋过海的布道家，那些学习心理学的伟大的知名的布道家，去吸引人到教会来，你一旦把他们弄到教会来以后，你还怎么应付他们呢？他们进入教会后又会做什么呢？只是加入教会罢了。他们进了教会前所带的罪恶和欲望他们又带了回去，他们回去还是老样子。这就是当今世界成了这模样的原因。人说、哦、如果那人有了宗教，那如果这人有了宗教，恐怕我们把宗教搞得太轻松了。那我爱喜乐，那我想肯定了，我相信一切的喜乐都在耶稣基督里。没错，我相信有喜乐有幸福，但要记住弟兄，这是一条艰难痛苦背负十字架的路，你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没错，那我怀疑我们是否把这条路画得太平坦了。那我正在看着，那我妻子放那今早出门时，她把一朵玫瑰放到我的大衣上，她说你应该带上的，你母亲还健在呢。我说亲爱的，我真不知道，那母亲其实很好的，但那也像世上的事了，人们将它商业化了，只是卖些鲜花等类的东西，那这是对母亲的不尊敬。那叫我母亲一年365天都是我母亲，这位先生不只是哪一天。那我如果问啊，你爱你妈妈啊？去年我母亲节给我妈送了一束花给她。哦，弟兄，她应该每天都是你的妈妈，但这是商业，那种花很漂亮，我喜欢漂亮的花。那我想的花呢，就像我喜欢那种花多漂亮的，开花发出香气，那过路人来闻的，那动物经过要闻一闻。那你看着真漂亮，就像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最荣耀的东西，神的医治，各种的大能，神机骑士异能，脱离罪得以自由，这是个美丽的地方。但你瞧，如果那个玫瑰，那我们教会的过来就像大自然一样，那玫瑰很漂亮，那如果能够，那连乡下的牛也会在玫瑰上面舔一舔， 但大自然给他提供了一些的刺儿，像一些的小的枪毛一样挺立在那里，称为玫瑰刺儿。那这些牛就离开花走了，那些的刺儿保护花，绝对没错。那我想今天我们若没有这把比两刃的利剑更快的神的道围绕在神神圣的大能和美丽之中的话，那乡下所有的牛都会来舔的，来剔除的，那就会玷污了它，这是对教会欠下的债，没错。我想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更老实的神呼召的传道人质朴，或许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但却能把人们带到祭坛下，在那里忧心的痛悔，而不是嘻嘻哈哈的吹泡泡糖，名字写了一张纸上就算了。不，弟兄，需要老实的哭喊，完全的死去，直到男男女女彻底的悔罪与神亲近为止。阿们。我告诉你，那我们有啊说啊，谁想要接受基督的请举手，都是像这样的话，这没问题，弟兄，但这个并不能够除掉罪，你必须先悔改，改正过来，到祭坛下真正的痛悔的哭泣。那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些老式的信徒从过道上走下来，走到路上来，来来回回大哭着向他们的邻居讲述出所行的事儿。这是那时候的基督徒。而今天我们把名字放在教会的册上就走了，待在家里对这事再不提一个字儿，漠不关心，那只要我们属于这个教会那就行了。人呢，我知道我们这么错了，审查一下吧，因为这种东西在审判的时候站立不住，不能的，先生，站立不住。若我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的死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是的，留在十字架上死了，没错，极大的痛苦。那你唱到这路，我选这路，与属受藐视的少数人一起。我想今天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时代，人把传福音的事工营造的那样的伟大光彩夺目，那是对啊，你看到传福音的来到城里，你感到纳闷，我的聚会也曾经犯了同样的错误，没错，有时候我真不知道那是谁要到城里边来，是传福音的呢，还是耶稣基督。家人们，那不久前我到这边的一个地方，因为有某位的传福音的要来，那耶稣的名字呢，有这位传道人的照片，说的是这个时代的骄子，那这人有这个，那人有那个。那有时候我想到自己的事工，那看见人来了呢，我就进入到旅馆的房间里面说，神啊，这些人是要来看谁啊，是看我还是来看你的？就如果他们是来看我，他们仍然是失丧的。我说，哦，神啊，叫我拆毁吧，叫我取去吧，我要代表你，你才是那一位。有一天我要双手颤抖，身体虚弱，颤抖的站在你的面前，看着你，知道我的灵魂的归宿全都要取决你的决定。让我们高举基督。今天人们说，那我属浸信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我属于这个教堂的，我属于这个，那这跟得救没有一点的关系，一点也没有。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前不久我看到一则的广告，那要在这个城里边举办某种的分兴会，那他的名字是用特大号的字写出来的，整个都是那样写的，而在底下一个小角落里面写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写在很下面的角落里边。只要他们将基督一切的神圣拿走，放到了某个人、某个教会或某个组织的身上，弟兄，我告诉你，教会能够赞同你那种浮华好莱坞式的小丑表演，但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才是那位得荣耀的。没错，那这是真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不要对我生气，你们要记住，我是在对你们讲道，我要把这场的讲道当作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来讲，我要每场都这样讲道，当作是一个将死的人该向一群将死的人讲道。我也是将死的，每天我的灯火都在暗淡，你们也是，那我们是将要死的血肉之躯，总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永生的神，对此我们最好用深深的诚意来对待。那只是一些浮华的东西，花里胡哨，加入教会东跑西窜，这样做做，那样搞搞，我们最好在家里举办那种老式的祷告会，昼夜的向神哭求。时日近了，这是遭难的时候，这是困苦的日子，圣经说这是黑暗的日子，我们就活在这个日子里。那这位大人物激动不已地下到那里，他将自己和那些不冷不热的边界信徒联合起来，还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大事，以为神在祝福的，他没有意识到就在那时他自己已经跟这一群人合在一起了。什么？我们犹大支派的这小群人，那要下来和以色列的这一大帮的人 结成联盟，我们将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民呢？这就是了，这正是那条迷惑人的界限。魔鬼现在利用这一点要引入的敌基督了，肯定是这样，这跟我现在站在这儿一样的肯定。我们要把力量联合起来，我们做不到那一点。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美国也是这么做，有同样的经历，犯同样的错误，他跟那边的俄国结盟，那时战争都快要打响了，结果就把我们跟俄国绑在了一起。现在你看到我们有什么后果了吗？看到吗？他们弄到了我们的飞机、各种的秘密，还有我们的原子弹等所有的东西布置在那儿，准备向我们反击。属灵上的事也是这样。后来我们发现约沙法跟他们结盟后，那他们就去问，那注意，要注意外面的世界。亚哈说，肯定的，哦，我们这有足够的先知，神学院里全都是先知。他们下去叫来了一帮训练有素的伙计，他们懂心理学，懂这一切的知识，说来吧，那我们来求问耶和华。那当然他们所有的人都带着属肉体自高自大的想法上去那里，说那你看我们，你上去吧，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要将那一块土地赐给你们，它将是你们的，你们要将亚兰人全然的赶回去。你们会这么做的，他们中间有人甚至给自己造了一对大铁脚，像这样跑来跑去，说就是这样，你们要这样把亚兰人赶出去。但约沙法他更属灵一些，忍受不了那种荒唐的小丑表演。没错，神的赐给我们多一些像约沙法那样的人，对这种好莱坞式的小丑表演感到恶心厌倦。没错，装模作样好像是什么大人物，其实不是，装假演戏拉人，然后等他们进来后，等他进来后你会得到什么呢？这就像叫一个人到沙漠里对他说游泳吧，除了头上弄了一堆沙子让你日后感到痛苦外什么也得不到。那注意，你能把他们带进什么里面呢？那天某位女士对我说，有人说啊，我去做礼拜，但我去做礼拜究竟能得到什么呢？他们竟搞一些组织共进晚餐的，搞这样那样之类的事儿。这位女士又说，我就站着没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要送她去哪儿。就是这样，她说我希望能够找到一间老式的教会，人们唱着一些老式的赞美诗，过敬虔的生活。饥饿的孩子会从垃圾箱里边找个东西吃。即使永生神的教会，就要用神永活真正的道来喂养会众。那就在这浮华艳丽之中，约瑟法说，还有别的先知吗？别的？亚哈说，哦，你还需要别的干嘛？我们全国有400多名先知都站在这里，他们都是最优秀的，精选的，有教养的，吃的穿的都是最好的，他们都异口同声，一心一意的说，上去，神必与你同在。我怀疑美国不是也遇到了同样的事吗？我想神的教会不也是遇到了同样的事吗？我想要知道，有人说瞧他们很成功，他们举办了各种大型的聚会，一次就得到了几千人，但我想知道还有没有多一位，我想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东西。我发现6星期内有3万人回转了，但6星期后再去一个都没了，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没错，那都是些浮华装模作样的东西，这世界借着电视电台电影等这些的手段，用好莱坞荒唐的东西使这个国家败坏了。是的，样样东西都要搞得浮华艳丽，这难道不事实吗？你们知道这事实，我们不再有几年前常常有的那种老式的信仰了，因为已经松懈了。待会儿我们要讲到这一点，你们会明白的。那注意，多美的一幅的图画，那或者说多激动人心的一幅图画，约沙法出现了。那这是的，他们我都看见了，他们每个人都拿了学位或别的什么，他们也都是先知，那他们是伟大的传道人，都毕业于名牌大学，那他们都是这样的，那都是从著名的先知学校里边等等出来的，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这是真的。但是岂不还另有一个吗？看，你干嘛还有另一个呢？这400个都异口同意了。 但这个人他心底里是有神的，他知道这事儿不对劲儿。亲爱的先生，他知道什么地方烂透了。为什么？那让我给你引述一下，不是圣经说的，是我领会到的。我知道那约沙法晓得那个伪君子亚哈他在神面前行的不正，以利亚已经对他预言了神的话，神怎么能够祝福自己所咒诅的东西呢？阿们。朋友，我今天也要这么说，那忠实于神的永生神的教会也会这么说。你不可能将油和水混在一起称它是救恩，不可能的。弟兄，要将你自己分别出来，有些事儿就要发生了。那如果还存有盼望，我们就得做点事儿，而且要尽快的做，因为被提的时候近了，各种的事情正在堆积起来，教会已经走得太远了。他们阅读各种各样的杂志、书籍、故事，什么都读。那今天我可以去呢，我可以去教会，那我可以问有多少人知道那一场大复兴会过后，那他们知道了每一首的赞美诗，那某某赞美诗在哪页，那他们都知道，他们知道那人是谁，他们知道谁要竞选总统，谁要竞选这个，多少的电影明星结婚了，这个那个，而对神的道他们一无所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给他们，然而他们却自称是基督徒。该受谴责的不是会众，而是讲台后面的人，是从这里出来的。没错，是讲台后面的，他们教会众各种的旋律，各种的这个那个，各种的组织，如何讲好道等之类的东西。我怀疑这些是不是都要付钱呢？那不是反对这个东西，但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神的要求。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断不能够进神的国。那跟从我的就当舍己，舍弃属世的享乐，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是死亡和痛苦的象征。凡成为基督徒的，就当除去自己的心思，除去自己的作为，除去自己的一切，舍己，背起献身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那要跟从我的就当那么做，这是耶稣说的。那今天我们却说祝大家过得愉快，大家都鼓掌，那大家都喊哈利路亚，那大家都这么做我们得到的只是一大堆的噪音。阿们。我们露出这些唱得很快的新歌，快得好像要穿墙而过似的，就像那样。有时候我想，要是我们能够唱与你亲近我神之类的古老赞美诗，对教会不知要好多少。你弄一帮的伴舞乐队的人来，某个昨晚还在伴舞乐队里边演奏的年轻人，今晚就来这里永生神的教会里边演奏，这在神眼里是可憎的。要先让那人被查验，所结的果最悔改的心相称，显明他与神和好了。他把爵士乐队带到台上，把好莱坞式的花里胡哨的讲道带到台上。为什么几个星期前我没有在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这座美丽的城市待下去呢？我的心都要碎了。那人们都坐在那里，一心想着的就是要看神迹奇事，那里开始传福音，他们就腻了，转身走出了教会。肯定的，他们不想要福音，他们的心刚硬了。许多的新教徒也是一样，他们想新教的教会，但他们一直都被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荒唐的东西、教会化的东西塞满了，到头来对永生神的灵水一无所知。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我们生活在何等的日子？那罪罪在何处堆积起来的？约瑟法说，我知道亚哈里有400名的传道人，那他们都很标志，出席的阿班的整整齐齐，什么都好，那可能还不止这些。那他们可能拥有神学博士学位，可能拥有各种各样的学位，可能对经文非常的精通，但你什么地方是不是还有一个呢？你是不是什么地方岂不是还有一个吗？亚哈说，是的，是还有一个，只是我恨他。这就是了，这就是了，我恨他。记住，亚哈是个宗教信仰的人，那些人都是宗教的教师，但他们却恨这个拥有真理的人。他说我恨他，他说他总是大声的反对我，神的道都谴责了亚哈，他还怎么可能不这么做呢？如果你是属神的男人和女人，你知道并看见罪和恶事等等东西堆积起来加重起来，看见每天有几百万条的灵魂去到地狱，你怎么可能默不作声呢？ 你怎么能够站着不动的？不可能的。那那天有人对我说，你认为你可以阻止他们？我说不，我无法阻止的，因为神说了。但有一天在审判席上，他们要拉下了巨大的屏幕，照相机在那边一闪一闪，这些的磁带将要播放出来。我要站在那里听着声音，我要听到我对此发出警告的声音，我的声音要出来反对了，神必断定我的是非。是的，先生，我看了今生和这个时代在审判时在那边重演。肯定的，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他说岂不是还有一个吗？亚说是，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总是对我说凶言。当米盖亚看到这些事的发生，看到亚哈生活形式都是那样，看到把百姓带成了那样，他岂能不传讲这些严厉的话呢？当一个属神的男人或女人看到这些不冷不热的传道人、花里胡哨的人、教育家等等，任由几百万的人因为被欺骗而下地狱，他怎么可能不从四面八方大声的疾呼的谴责罪呢？有许多人甚至在圣洁派的人中，我说的不只是那些的卫理公会、进行会之类的人呢，他们也有，但这确实在那些圣洁派的人当中。哦天哪，他们一上台什么都像，就是不像基督徒，过的生活跟哪个国家的都一样，让他们称之为宗教，那是一种宗教，但跟主的救恩差远着呢。没错，他们弄来一大帮人，把大家都搞得兴奋起来，一旦那阵兴奋劲儿过去了，接着你知道你看不到人了，教堂里边空空荡荡的。但如果一个人爱神，每次他都会来教堂，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不可能不去。没错，那注意，那就几分钟，那我尽量快点，那直接讲到点子上，到了时间都跑走了。那注意，然后他说岂不是还有一个吗？亚哈说是的，只是我恨他，他总是说预言攻击我，对我说凶言。哦，行了，那去叫他来吧。亚哈说他名叫米盖亚，那约沙法还是有足够的信仰，知道那些的家伙是不对的。那任何人只要稍被神的灵触摸，就知道今天所谓基督教的这些的东西是不对的。你不可能既爱世界和世界的上的事儿。那人若爱世界，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这圣经说的。啊，叫他说，就叫他来吧。他们就去了，然后他们就打发一个老师就去了，那或许是教会的执事或别的什么人。那他走到那儿说，哎，你看米盖亚，我们要带你去见亚哈和约沙法。那他们两个都坐在那儿，他们都是大人物，那还有很多的教师，很多的学者，那都是有学位的。那我们神学院的每个人，教会的每个人都一致的同意说这是主的旨意。那我告诉你，那他们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告诉你，你要是这么做，那你就会穿好衣服做卡迪拉克。我告诉你，若那样去做，你就会成为大人物的。这里先生，你会很发达的。米盖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只说神说的。阿们，是的。哦，这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我这么做可能不得不啃面包喝凉水，他确实这么做了。那你可能被人左右开弓的抽嘴巴等等，但他说出了真理并坚持住了，神证实了那就是真理。他不太受人欢迎，但他认识神。他把可怜的米盖亚带过去，亚说好的，米盖亚，对这事儿你有什么看法的？他说可以上去，可以上去，平安上去吧，去吧，必然得胜，这就是我要你做的。可是我却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就是这样。他说完这话后，亚哈转过身来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这个圣果轮或什么，对不起，那不管是什么，那家伙会这么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那家伙只会说预言攻击我，我岂没有告诉你他只会谴责我们的教会，谴责我们的传道人，谴责我们这种宗教的方式，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他会这么说的？我了解的，他没有出生我就了解他爸爸了。阿们，他没出生我就了解他爸了。这样的先生，一个真正的神人。亚哈说，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的。那有些人说，那是的，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然后他说，我那后来一个拿着大铁脚准备这么推的人，这个传道人走过来，把米盖亚揪过来，使劲的抽了他一个嘴巴，说：“神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你什么都知道。”他说：“等你坐在这里的牢房中时，你就知道神的灵是从哪里离开的了。”没错，等到俄国开进这里并接管许多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等等，你会看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了，因为这个国家被盗了。没错，又看见那些不冷不热的宗教会不会付出代价的，让这个国家痛哭流涕， 而不是嬉笑作息，让这个国家跪下悔改，那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不是举办复兴会把一大批的人弄进教会。我们需要关闭每个卖私酒的酒吧，全国禁烟，拆掉这些的工厂，举行真正的老式的圣灵奋兴会。男男女女日日夜夜脸伏于地而痛哭，我告诉你，这将是这个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安全的庇护所，是真的。若是伯拉罕堂能够弃掉他的愚昧，回到祭坛前与神和好，与邻居和好等等，与神和好，那就不会有这些争吵之类的事情了，这里就会成为一个世界的焦点。没错，那这是事实。然后他说，神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了？米迦尔说，我看见神还有他的众军，他的议会坐在荣耀里。那你知道神在天上偶尔会开一个会，他在天上偶尔会召集他的天使来开一个会。他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他说，他们在讨论谁能够下去引诱亚哈离开这里，那好应验以利亚的预言呢。那神的确这么说了，事情要这么应验，所以我们要看看谁会下去。那有个谎言的灵从地底下上来，那当然是从阴间，他上来在神面前说，我要下去，我要进入那些的传道人中，使他们都发预言说谎。哦，这简直要把他们气炸了，这让他们浑身不自在，因为他们说，我要下去叫每个传道人都发预言说谎。他就下去进入那些的传道人中，他们就开始发预言说谎。弟兄，今天同一位神仍然坐在同一个宝座上管辖一切，今天的同一个谎言的灵也在做同样的事，发预言说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不停地说和平和平和平，那让我告诉你，这是从哪儿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在放荡的18世纪90年代背离了神，那便开始了。那我打算讲一点道德上的问题，那所以请你们大家很安静地坐一会儿。那乔从过去开始说，在法国，那先是从那里开始了这些的下流污秽的东西。如果世界上有什么地方是最污秽的话，那就是法国的巴黎了。我几乎去过大部分的地方，那是我所见过的最邪恶的地方。英国的伦敦也不是什么例外，美国也正在跟他们看齐。没错，绝对是的。任何时候你打破了妇道，你就打破了那个国家的脊梁。你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说你是一个宣教士，那他们就不高兴，说你打算告诉我们做什么？是要教我们唱那些描绘我们妻子或姑娘的下流歌曲吗？你要告诉我们怎么跟妻子离婚吗？是要教我们如何的喝酒做胡作非为吗？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自称为宗教的国家，基督教的国家。哦，那些非洲的异教徒可以教导我们道德上的事儿，如何的生活。美国几乎已经发展成为了世界上最糜烂的地方了。那当然我是个美国人，但是弟兄，我不能，但从前面谈到的亚哈或约瑟法，我必须说神所说的都是真理，这就是当今教会需要持守的。如果要在国家和神之间做选择，永远都是神。薛德先生，那注意，那在法国那里他们开始过起了各种糜烂的生活，那继续那样的生活。那随后神派德国人入侵法国，稍微敲打了他们一下，那接着我们派兵去那儿救了他们一命。那么刚援助完，战争一胜利，把德国人赶走了，跟法国和好，他们转向了神没有？没有，先生。女人酒放荡，罪恶污秽到了极点，接着他们干了些什么？又发生了什么？我们要从这里讲起。魔鬼在那里建了大本营，他就从那里开始，从法国的巴黎开始了这世界的道德沦丧。那如果你留意，就会发现魔鬼无法借着传道施工钻进美国，所以他干的恶事就是钻进了好莱坞里去。他在好莱坞这儿建立了他的大本营。魔鬼在几年前，15或20年前在那里登陆，带着他的大部队冲进了加州的好莱坞，带着鬼魔的势力入侵了美国。没错，所有的时装都是从巴黎来的，他们进入了好莱坞，上了荧幕。那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等就从这里出去看了一些的电影，那些很好的小家伙，很不错的孩子们。我不是要说他们，愿神祝福他们小小的心灵，但我的心在为他们流血。那天我在城里跟我的一个儿子在说话，他说，爸爸，巴不得在城里什么地方有一些拥有圣灵的小伙子等等。 那你们纳闷我为什么要离开去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或那些的地方吗？是为了带孩子们到那个有一帮人在哭求神的地方。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弟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城市、这个地方道德正在沦丧，真是太可怜了。巴布罗此时能在这儿把我所知道的绝对是真实的东西表达出来，这点在混合的会众面前甚至难以启齿，或者就在这个城市这儿，不光是这儿，还有其他的地方，到处都有，已经开始出现。那简直是为什么？那人们，其他朋友，魔鬼如此的狡诈，他悄悄的就进来了，直到使你窒息为止。魔鬼过去是在各种的时髦里，他可能从时髦里出来了，但他却没有停业过。我告诉你们这点，他还在营业。你看今天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们提到那个小女士，那一位拿着玫瑰的小姑娘，那就拿玫瑰为例吧，她很漂亮，在那供人欣赏，这是真的。那这就像教会放在那里供人欣赏，像一个漂亮的人在那里供人欣赏，没错。但如果她很好，那对着丈夫来说她没问题。但如果她没有拿起那把道德的剑在那保护自己，她对社会对别人就是一个祸害，变得下流，有伤风化，烂透了，甚至狗都不想看她一眼。没错，对永生神的教会也是这样，他们来到这儿拼命要搞得花里胡哨，给自己修饰一番，那做了好像他们让女人剥去衣服。在这里人们还没意识到这些的魔鬼正在侵入你的家。那天在我邻居家有个年轻的女士，那我想是个不错的女人，她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那这女人走到外边呢，有些男的正在路上干活，那这个小女士穿着又小又窄的衣服走出来，实在恐怖。这是一堂很严厉的母亲节的讲道，但我的弟兄让我告诉你一些的事儿，做母亲的重新回到母亲的位置上。甚至有个去过我们邻居家的小男孩跑过来告诉我们这事儿。那墙那边我说那什么也不是，那这里不错，我不是说他道德败坏，但问题是他身上有个下流污秽的灵让他那么做，他却不知道。一个做母亲的或任何人穿着那些又小又窄的污秽的衣服在男人面前展示摆弄，你究竟想干什么？你是漂亮姐妹，你是漂亮做母亲的，我为你们感谢神。你虽然漂亮，却没有得到圣灵的保护，那些的德性，如果你长得丑，根本没有人会看你，有人去天堂，这对你还更好。没错，这是真的。注意你在那些德行上是怎么做的。那问题是魔鬼进来了，他告诉人们这些的东西，他也进入了传道人种，他模仿好莱坞的样式，姑娘和年轻女士们也都模仿好莱坞的样式。今天你在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所能听到的最有道德的东西，就是电台播放的内容了。有些老年的妇女如凯斯塔尔夫人，我不是要说的，在看到一个50岁的老妇人衣服都紧绷在身上，紧得就好像她是被人灌注到面粉袋子里边一样。我不是在这里说笑话，我说这个是反对这些的事儿。如果一个妇女那样的打扮站在那里给年轻的美国女子树立一个样板，这对我们国家就是一个祸害，是魔鬼干的。像亚瑟高弗雷等的那帮的家伙到处乱跑干了那些的事儿，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人也是像那样。哦，真是耻辱。哈利路亚，我这么说是因为我感到圣灵就在这里，这种的入侵正在发生，横扫遍地，挨家挨户，从这里到那里，从教会到教会，从这个人到那个人。小子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说，起来，站在复兴道德的立场上，站在主耶稣基督那边，说我将要走与主同被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亲爱的先生，我要做个真正的母亲，我要做个真正的爸爸。整个世界所有依靠，所有依靠都要失效，救主是我居所盼望，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是什么造成这些的污秽？是什么样传道人的行为变成那样？是什么样传道人向会众发语言说谎？为什么几年前你们为了公会的信徒，那当时人们把老约翰史密斯抬到讲台上传福音，他传了四个小时简短的道，他说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的心在破碎。他说那些卫理公会的女子们甚至在手指上戴上了戒指，今天呢，他们穿着短裙和那些紧绷绷的丑陋的衣服，如果不采取行动，再过五年他们甚至会脱个净光。你们卫理公会的、门徒会的、浸信会的传道人到底怎么了？这位先生，那是魔鬼抛下了他的势力， 在这弄出了一群的爪牙来，您并没有认识到这点，你们都是抽烟在外边搞那些的事，喝酒为所欲为，你们没有认识到这是在毒害您的身体系统，在毁坏你们后面的几代人。如果还有几代人的话，抽烟的人有 85% 以上的机会会导致癌症，而你却故意朝着那里值班，教会也赞成这么做。最近在我们这里的那些庞大的浸信会教会，我是在抨击浸信会的，我有权利这么做，他们有点倾向于我的观点。那在主日学和讲道聚会之间，不得不留一个空档，好让牧师和会众到外面去抽烟。那条街上站满了抽烟的男男女女，是魔鬼那么做的。没错，那在我们城里有位很出名的传道人，就在新阿尔巴尼这里。那在这个操场上，那是城里最出名的传道人之一，正在导演一个方块舞的节目，让男男女女到台上去。我不管这世界怎么说，也不管你怎么去包装这种事情的弟兄，没有哪个血气方刚的男人去碰别人的妻子却没有任何的感觉的，你知道这是真的。但把我们的女人弄去，让他们脱下衣服跑到办公室里面去工作，跑去开出租车在大街上招摇过市，而他们本该是在家里的炉子旁做饭准备晚餐。这什么？这是魔鬼入侵正在发生。我不是在讲这个个人或那个个人，我是在讲各种污秽的灵附在他们身上，驱使他们进入其中。对美国的入侵，对教会的颠覆，教会正在被魔鬼所颠覆。那在过去，他们把一个男孩弄来上神学院，他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学位，他得修心理学，他得修神学，他得到教导，把各样的东西灌输到他里边。如果他没有得到真正好的教育，如果他没有发挥其聪明才智，就会被赶出去，他就不合格。那他得怎么做呢？他得站出来做个小小的政治演说，像过去那样对这群人，对这一帮将要死的男女来个教会的政治演说。哦，神啊，拆给我们一些老式粗糙大字不实的人，他们晓得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传讲悔改的道，呼召男女来到祭坛前爱主耶稣。这是一种的祸害，魔鬼已经侵入到了神学院，侵入到了教会，他已经剥掉我们妇女们的衣服，把男人带到一个地步，使你再也无法对他们说什么。我想男人和女人，那你说我是女人，是的，带你们男人允许妻子那么做，显明了你是什么材料做的，绝对没错，肯定的，这是羞耻，是可怜。接下来就是传道人，传道人站在今天放着时髦讲台的台上，会众也在他面前，他不传讲悔改，反对罪，传讲基督那粗糙的十字架，却讲一些世上鸡毛蒜皮的事儿。是的，当你把事实摆出来，人们来参加传福音的聚会，听你讲你见你讲的要点，传扬福音，叫人悔改，从罪中出来，他们就气炸了，走出去说啊，用不着听这个了。是的，他们不听，但是弟兄，他们要么悔改，要么灭亡。各种的鬼魔，你去了学校，他已经侵入到学校了。你今天在整个国家看一看，看看这儿你们会众，你们新教徒们，瞧今天又建立起了四个大规模的天主教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们把围栏放低了。我不是在说天主教体系，我不相信那种的东西，我是个严谨的新教徒，我觉得没错，那可以证明他们，你无法跟他们辩论，他们说我们不在乎圣经说什么，我们只知道教会说什么，神在他的道中，这才是神所在的地方。但一些依赖教会的天主教徒会使你羞于自己是个新教徒，证明他们依赖教会，唯愿你们只依赖圣经。是的，他们错了，我可以凭着全能神的权柄这么说，他们错了，绝对是错了。你们新教徒的行事方式也错了，因为你们本该更清楚，却照样去行，从中就产生了伪君子出来。肯定的，这是魔鬼的侵入，众教会放任了。那现在教会想方设法建更大更漂亮的教堂， 房顶上安个大尖顶，有大型的管风琴，什么都搞，竭力模仿天主教的模式。如果天主教会注定要走向毁灭，那你就不要模仿他的样式，因为这是主如此说的，他注定要走向毁灭，你模仿他的样式要与他一同的灭亡。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大的教堂，不是大的尖顶，而是老式的祭坛，醉在那里因着那些爱主耶稣基督的男女人所奉献的祷告而被烧尽。你们知道这点，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朋友们，听我说，听我说，这是爱。那我的时间没多少了，我只想把这点讲清楚，那以后我再讲这点。那侵入到了哪里？已经侵入了，侵入了我们的国家，侵入了美国。那记住，我一生没有投过一次票。行，我这不是在吹嘘什么，这是我作为美国人的权利，如果我想要投票的话。但我太关心我的朋友了，所以我不想把他们选进去。叫我曾看到他们进去的时候是个好男人，出来时却像个骗子。我不想那样，我只有一件事，我正在这儿建一个台子，只为那位候选人，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一位，我要把时间献给他。这里如果能把这教会纠正过来，世上其他的事也就好办了。没错，让我告诉你们，当时罗斯福先生这人已死，愿他安息。他相信他会安息的。参加竞选，他的第三任或第四任总统时，他接管了权力。他刚要开始一个独裁统治。那我可以向你证实，在圣经里说到这事将要发生。没错，我们不再有什么宪法了，他成了碎片了，一切的东西都肤浅得很。共和党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因为万国都将被砸碎，唯有耶稣基督的国必永远坚立，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没错，但你看见的石头从山上被凿出来，将当时的那个政治世界砸得粉碎，犹如磨碎的粉末一样，又像夏天河场上的麦子。但那块石头却成了一座大山，延伸开去，充满了整个的天地。就是这样，政治世界已经完了，我们的国家破碎了。你记住这点，记住巴拉的弟兄这么说的，主如此说的，我们的国家被摧毁了，永不再兴起了，完了，像其他的国家一样。这是当今屹立在世界上的最了不起的国家，但魔鬼人的种子植入了民众的心里边，他钻进了好莱坞，四处去钻进了民众的心里，开始这样，你无法告诉他们什么。你选出一位想要关闭威士忌的商店，实行禁酒令的总统，开会发生什么事，他一上台不出两小时内就会被枪杀，肯定的，他顶不住，整个的世界都会反对的。这里先生，你不可能做到，这国家完了，他被侵入了，共产主义的灵已经接管了。到我们的学校去看看学校的孩子们，我们那些小家伙进了学校，你应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学校里的那些的小姑娘才十四五岁，妈妈送他们上了学，他们却道德精神都败坏了，上了毒瘾，成了瘾君子、烟鬼等等。小小的年纪，小不点的孩子竟成了这个样子，要在他们当中找个处女简直难上加难，就像在干草堆里找一根针一样。他们随便跟男孩子们约会，张开四肢躺在河边，到处都有。我的朋友们，我可以向你们证明这些的事，我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不会在讲台上讲了。就在我们县城这儿，还有附近的那些的县城，你看那些的学校，那些小女孩们穿的衣服，但他们却不知道。那他们告诉自己的母亲说他们要到别的地方去，然而却是去见男孩子，甚至在路易斯维尔的街上卖淫。这是什么？然后又在唱诗班里边唱歌，因为他们有一个污秽的社会的福音力在那儿。传道人站在那儿讲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讲一小点圣经的故事之类的东西，而不是传讲悔改的道，而不是把男人女人带到祭坛前。女孩的爸夜里进了家门，点上一支烟，倒上一杯啤酒，坐下来喝一口。他母亲的一整天的出去和一帮的女人一起玩牌，搞点那类的社交，你还怎么指望孩子会成为别的呢？只要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拿一个小女孩或一个小男孩为例，你把他们放在这儿，让他们跟某个人住在一起。你让一个男的，那我让我儿子跟别人出去一天，我进了屋子，那看到的差不多，我就可以告诉你他是跟什么人在一起了。肯定的，对，是那个环境，是那个灵抓住了他。你到一个教会去，那边的人呢？你到圣灵的教会去，或五旬节派的教会去，那他们是这么叫的。 那你看每个人都那他们会跑来跑去从前后的摇晃牧师是这么做的那你在注意整个的教会的人也开始这么做要是那些人两人或那些人站起来举止不正或做法恶劣或别的什么你再看看整个的会众也会那么做的你到一个地方去那里的牧师冷漠僵硬你再看整群人也是这样因为你进入了那种的环境里边你让一个好品德的男人跟一个一钱不值的女人结婚要不了多久他就变得一钱不值了临到雅哈的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反过来一样你让一个好姑娘跟一个一钱不值的男人结婚接着你知道那个女人也跟他一样了那今早我实在可以指出那些四分五裂的家庭等等那样的事儿，那些本来很可爱的母亲们嫁给了醉酒的老爹们等等还以为可以给丈夫一些的帮助而现在连母亲也跟他们一起喝起来了都止不住了这是因为环境这什么是魔鬼是魔鬼的入侵他像吼叫的狮子横扫这个国家他就坐在人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地盘上好莱坞他说要在这制作电影等电视一出现那我就抓住他们了他坐在那里那些的教会人士不是把电影关掉不许孩子去看相反却在星期天下午给孩子十个美分让他们去看电影那这样他们就能去打牌交际轻松到处跑哦，多么的羞耻现在他们把电视一开观看这世界上最肮脏糜烂的下流的节目没错我不是在反对电影我不是在反对电视我反对的是在它里面的那些糜烂的东西那问题就在这儿如果你能让电视节目合乎道德标准这个国家就能够持守住道德了今天你别想在那城里卖那种老式带纽扣的鞋子了那妇女们都不穿那种的鞋了他们要把脚趾都露在外面其余的妇女也这么做没错那当你去教会你无法卖给他们这老式的宗教因为其他的女人不想与这个有半点的关系这里先生我用不着上去呢我只要信就行了这就够了后弟兄魔鬼也信没错要么悔改要么灭亡那对不起、哦、不我不是对不起没有对不起不我收回这句话我爱人们但我太爱你们了不想看到你们一头栽进那种的东西里边去若神愿意我这个礼拜晚些的时候再来讲这个内容那在我离开之前我想对身为母亲的做妈妈的们说一声神祝福你们能把孩子们教养得很好我们接着讲这主的入侵我们还得讲他是如何进到家庭以及很多的地方学校等等那些受入侵的地方我们会接着讲的但对美国的入侵魔鬼已经接管了美国不用害怕俄国俄国算不了什么我们是自己的害自己是我们自己中间的腐烂造成的没错你知道吗美国的离婚个案比世界上任何的国家都多这么多人的离婚讲什么这不可怕吗为母之道已经垮了母亲不再跟从前一样他们不想再跟孩子们待在家里了他必须要有份工作有天就成了一个杂货店的伙计跟我聊起了这件事儿，说到那些的妇女在工地的厂子里边做工那些结婚的年轻的妇女都有一帮孩子他们请保姆照管孩子自己却跑到那些的公共场所去做工他说他们有两个人站在那里当他们从公共单位上下岗后说不用担心我们怎么也会找到工作的哦，这种娼妓的时日已经很近了肯定的魔鬼就告诉他们说他们才是家里的老板那些的女人能自己养活自己的他们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别让他们放弃这个只有一件事可以让他们放弃这些那就是祭坛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了老式的使你泪流满面的信仰那会使他们的心破碎把他们撕成碎片重新使他们成为所该成为的那样没错但他们可能认为我是个老古板但是我的弟兄姐妹当你们临死的那天你们就会知道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没错入侵正在进行现在就是了那现在也是做决定的时刻是决定的时刻不是决定上教会是决定你是否服侍基督还是待在教会里边不冷不热的时刻了没错教会的成员有很多如果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美国人都是真基督徒是重生的基督徒弟兄我们几乎就如在天堂一样安全的也不会有生老病死的麻烦的是的先生各种的疾病等等的东西就会离开这块土地了那如果我们从街上走来看见一位女士经过那男的就会说你好姐妹、哦、早上好弟兄这该有多好这走下去没有一点从世界来的忧虑凡事都很平顺美好那若是有人走到街角他就会停下来而不是赶到你的前面就会说啊，没关系弟兄好的啊，你先请你叫彼此的谦让这该有多好不会有这一天的不过那是在千禧年里边弟兄那日子快来的不错所以现在我们还不是那天我站在这儿的邻居家不是要说邻居的坏话 但我能注意到所有的孩子的表现。我妻子哭了。那本城的某位的医生，他的小女儿正在和我的小女儿一起跑来跑去玩耍。但他们彼此都会相爱。那后来他们发现我女儿姓伯拉罕，那她是伯拉罕牧师的小孩，这一下就完了。再也不能跟我的小女儿玩了。我想没什么。那位邻居跑到那儿说，那瞧，那本来没问题，一跑到他们牧师那里后，那问题就来了。那你不用告诉我，你知道我有办法知道很多的事情。那你瞧，他们去找牧师说，你知道吗，我们邻居有个人呢，对我们的孩子可好了。那说他就是伯拉罕牧师他会用那辆的旧卡车带孩子们到外边去玩。那牧师会说，不是要说伯拉罕牧师的坏话，那他人不错，但你看他跟我们不是同类型的人。我想你最好还是别。那你知道我有点不愿意，你跟他们说说要友好一点，但最好就此了结了吧。弟兄，我妻子站在那里哭。我说，亲爱的，这是一条分割线，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即使整个的世界都废去，但耶稣基督如果不得不被人称为狂热分子，不得不被自己的亲朋好友等等的疏远，我仍然选择耶稣基督，握住神永不变的手。地上朋友虽丢弃你，更要紧紧地靠近主，要握住他。神的，让我这样来讲道，就像从未讲过一样。让我一个将死的人向将死的人传福音，让我向人们讲道，就像我永不再讲另一场的道一样。让我劝他们来到祭坛前以泪洗面，回到家里像基督徒那样的生活，那样生活在邻居中，停止这一切的嬉戏追逐，跳来跳去，举止失常，暴跳如雷，这样做做那样搞搞，那不要那样做，那是魔鬼，是那些的鬼魔的灵附在基督徒的身上。那记住，那些的那些的传道人就是那些的先知，他们都是先知，他们是虔诚的人，也献了祭，他们跟今天的宗教教师一样的虔诚。但是弟兄，就认识真理来说，他们差得太远了。你难道没有看到魔鬼有多虔诚吗？魔鬼并不是像共产主义那样的大家伙完全的反对基督教，不是的。虽然呢都是属魔鬼的肯定的，但却不是那个敌基督。敌基督是非常虔诚的，非常的虔诚。钉耶稣十字架的就是那种虔诚的灵，钉人十字架的历来都是宗教界的人，信宗教的人，正是那些虔诚的人与真正的基督作对。反对米盖亚的正是那些虔诚的先知，今天反对神信息的也是那些虔诚的人。那记住，我警告过你们了，我告诉过你们了，我讲的并不是天主教的体系，浸信会、卫理公会的体系，我讲的是那些圣洁派的人，是这一类人。看看当今的情况，这种的侵入所带来的后果我们都亲眼看到了。我什么时候我再深入讲这一点，我的心在我里面破碎，拿着一把的旧班卓琴站在那里敲击着班卓琴，像那样拉二舅的小提琴。这不是德克萨斯牛仔谁谁谁吗？我不是在说那人的坏话，但那是属于外面世界的东西，没错。我宁愿空手站在那里，弟兄，什么也不带，只是站着，举起双手说，耶稣啊，使我靠近主十架。这位先生，我要背负舍己之架，为此不求豁免，有日当我归回天家，头戴荣耀冠冕。对你们今早在这儿的可爱的母亲们，那一直都是真正的母亲的，那我想你们每个人都是。那让我对你们说点什么，神祝福你们。我想你们是第五部福音，那我告诉你们一些给你们孩子的东西，那就讲一点点。因为那位弟兄晚上可能要传讲关于母亲的主题，那后面中的哪位要传讲关于母亲的主题，那听着，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吗？那摩西小的时候，他有位母亲给他引导，他是位敬虔的母亲，他把母亲抱在膝上说，摩西，他教导他各样的事，他是他的教师，他母亲在法老下当他的教师，对他说了这些的事，说，摩西，有一天你要拯救以色列民，你是被呼召的人，要保持自己纯洁无玷污，远离世界，因为你就是那位，你就是那位。我们知道摩西没有在哪里上过神学，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教导，他一直待在法老的王宫里边，一个异教的国家，但他母亲教导他，那是真正的母亲。他教导摩西一些主的律例，告诉他要怎样成为圣洁，告诉他生活的方式还有内容，神要怎么样为了行事行什么事，这些教导伴随着摩西的一生。任何一位真正忠诚的好母亲不会把孩子送到电影院或舞会之类的地方去，他会把小孩子带过来放在自己的膝上，教导他们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有一天我在电话里跟一位母亲谈话，那位母亲说， 哦，贝雷弟兄，都说我那可怜的儿子出事了。哦，他可惹大麻烦了。我说是的，亲爱的姐妹，我知道这事了。他说他可能错了，那我不知道。那这个这么说，那个那么说，那我不知道。他说，但不管是对还是错，我都爱他。这就是了，我都爱他。孩子对着母亲说，我受了这个那个的骗，说妈妈，我相信你是我唯一真正拥有的最亲密的人，是对我最真最体贴我的人，那是母爱，那是真正的母亲。无论孩子是对是错，他都会走过去，用双臂搂着带着孩子。那如果是，如果一位母亲会那样为他自己的孩子着想，那神岂不更为他自己的儿女着想吗？你明白了吗？要持守住神，行得正。那在结束之前，让我快点跟你们讲一下圣经里的另一位母亲。有位母亲叫希罗底的，他教女儿跳踢踏舞，他想让女儿出名。后来他在王的面前跳舞，索要是约翰的头。我们有这个在王面前跳舞的女子的70个后人的记载。希罗底的女儿曾在希律王的面前跳舞，他的70个后人，这些人要么是当妓女而死的，要么是被绞死的。一个母亲教了孩子世界的东西，另一个母亲教了孩子神的东西。一个成了伟大的引导者、征服者，成为今天人类中不朽的典范，另一个拙劣不堪下了地狱，还带着千千万万的跟他一同下了地狱。明白我的意思吗？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我很同情那些坐在这儿带着白玫瑰的可怜的母亲们。那今天你的母亲已经去了那个天堂，一个为神而活老实的好母亲，也许已经越过了那幔子，在等着你去。没错，那对你们别着红玫瑰的母亲们，我表示尊重和敬意。对你母亲，你若想为她做点什么，那就要一年365天都帮她做，上她家去做个祷告，为神而活，这就是你要做的。那要养育你的孩子，当你孩子长大后，当你越过那个幔子，他们要称你是有福的。这才是为母之道的真实的灵，才是母亲节真实的灵。一年365天都应该是母亲节。那今天是他们出售鲜花互送礼物的日子，这世界的做法。如果世界能够熬过去再撑个20年的话，他们会弄出儿子节、女儿节或什么侄子节或叔伯节之类的节日来，足足把整个的世界带进商业的浮华之中。那这是他要去的地方，直接进入阴间，拼命的走向毁灭。但你们，愿神祝福你们。这是我的祷告，我们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今早我们的心思回顾了从前发生在那里的事儿。几百年前约沙法曾站在亚哈王的身边，虽然他犯了错误，但神在他内心深处仍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灵，对他说，这是错的，这是错的，是不洁净的，是不圣洁的。先知说过不可能总是这么下去的。神的那一小点火他就醒悟过来，然后你需要有人来回应那一小点的火，他就是神的真先知米该亚。尽管他上去那里可能衣衫褴褛，可能被人鄙视，那帮人看着他仿佛狼群看着一只羊羔，但他说出了真理。尽管他被人打了耳光，被投进监牢，饱受痛苦，而他所说的都应验了，因为你与他同在。神的，求你应允。今天我们查考了这本圣经，我们看到教会的各种的书籍、各种的戒律、教会的各种的仪式等等，看到他们是如何做这做那的。但在这里让我们仔细阅读这真实的道，也看到经上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要追求和平与圣洁，人若没有这些就不能见主。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自夸狂傲。哦，主啊，这些大事正在发生着，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用人为的律例教导人而不教导神的诫命，用敬虔的外貌去否认圣灵的大能，否认神可以用圣灵充满人，赐给他喜乐，使他眼里淌着泪水，否认神可以使他出去为病人祷告，使他说方言、翻方言、说预言，对神的灵、永生神的灵，他们把他拿走，变成某个会所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哦，神啊，愿今天这一小群的会众马上就醒悟过来，在末时未到之前，在这种的状态中抓牢我们，愿我们自己得以更新。正如圣经所说的，你们要起来摇动自己，访问古道，哪是善道，找到了便行在其间。神的，求你应允， 使我们能找到那条崎岖的古老的道路。我们期盼要再次站在一起，手拉着手唱歌，与主同行，甘做被藐视的少数人，为跟随耶稣启程，一路走到底。神的帮助我们那样的去生活，成为那样的人。主啊，求你祝福在座的所有的亲爱的母亲，他们今早外衣上都别着白玫瑰，知道自己也是母亲了。这白玫瑰是为了纪念那些不在世的亲爱的老母亲。哦，生命的主啊，祝福他们吧。主啊，愿他们也得到祝福，愿他们的孩子纪念他们，也像他们纪念自己的母亲一样。若是那母亲已经越过幔子去了荣耀天家的话，求你应允主啊。当某个早上我们生命的血管关闭了，那再也没有气息了，那幔子将打开，也许他要下来到约旦河的尽头帮我们渡过去。哦，到了荣耀的一天，我们的脚开始走进彼岸，那里将不再有被烟熏的受污染的空气了，街上永远没有醉汉了，也永远没有妓女了，再也没有这些东西了。在那荣耀的永恒里，我们将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及我们的孩子们和平的生活在一起。哦，多么美妙的日子。哦，父啊，当这幽暗正笼罩着，有征战，魔鬼侵入了列国，侵入了讲台，侵入了教会，侵入了民众，侵入了商业，侵入了城市、学校，还有家庭。哦，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站稳，速速地拔出剑来，为神而征战，就是当年坠入了营地时，摩西和利未人所做的那样。主啊，帮助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祝福我们。主啊，求你使我们谦卑，打碎我们。神啊，你说过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喜喜的带禾捆回来。主啊，把我们打成碎片，重新铸造我们。主啊，我们偏离主的道太远了。主啊，我自己也是，我走到一个地步，甚至思想参加我聚会的人会有多少。哦，神啊，我需要你来参加，来吧主啊。哦，主基督啊，来吧，打碎我，重新铸造我。主啊，求你绝不再让那些的东西进入我的脑海，使我远离那些的东西。主啊，帮助我，像我刚才说的，我正作为一个江房的人在向江房的人传福音。我知道我们都要面对永恒，我们都要站在你的面前，那时你不再显出你的悦纳，不再施怜悯，不再带着怜悯而站立，你站在那里发怒，将审判那些拒绝和抛弃你儿子之爱的列国还有众民。愿他今天将他的怜悯赐给我，叫我在那儿能够站稳。愿哭泣之后你为我们擦干眼泪，带给我们喜乐，那是你要说进到主的喜乐里吧，就是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真的现在就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